感谢主，我们这个新妇小组已经到了第四周了。我想我们十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可能是有上百位的弟兄姐妹在参与啊。我们为他们的美好的服侍，我们感谢主啊。我们特别中间如果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，欢迎你们，愿上帝祝福你们，这是上帝的家，也是你的家，愿上帝的爱领导你啊。那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罪与法，我们是讲那个创世纪第三章。你知道我们华人呢很强调教育，教育对华人来说太重要了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育里头缺少爱的教育。像我们这一代人，我们自小领受的教育是恨的教育，对吗？大家同意吗？特别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，是吧？那你来到教会以后呢，不一样了，你领受的是爱的教育，因为上帝就是爱，那基督十字架就是爱的一个记号，那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让我们学习爱，学习彼此相爱，不是生下来我们都会爱的，我们生下来都会爱自己，爱别人很困难，对吧？所以爱的教育太必要了，但是仅有爱的教育还不够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需要一个罪的教育。我如果问弟兄姐妹说，你相信这个世界有罪吗？慕道的朋友说没有问题，我看到世界到处都是罪恶，我不希望你告诉我这个世界有毛病，这个世界有罪恶，我都知道，只要你看电视看新闻，关于罪的事情无处不在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有问题，这个世界有罪恶，很多人受到罪的伤害，很多人不断地制造一些伤害，因为到处都是罪，那我们承认这个。但是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圣经不是说吗？人人都有罪，没有一人，你一个也没有。那这句话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听不下去了，我们不爱听，对吗？我们实在觉得难以理解，怎么可能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罪恶，但是你说我是罪人，我没办法理解。对我们华人来说，认识罪有几个障碍。第一个障碍是什么？我们跟周围人比较，觉得我比他们好多了，我不像他那么贪婪，不像他那么败坏，甚至有人说我不要到教会来，不要成为基督徒，我比你们基督徒好多了。那好多人就说比较的时候就觉得我还不错，我没有罪。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把罪的行为跟内在罪的那个欲望给他分开了，觉得你看看我没有干过任何坏事啊。在我们脑中，我们的印象当中，罪是什么？比方说杀人啊，抢劫啊，奸淫啊，偷盗啊，干一些伤尽天良的事啊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内心状况如何，我们里面有没有黑暗，那个不重要，人看不见的那就不算为罪嘛，对吗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呢，人人都做我也做，那也算罪吗？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觉得撒谎是可以的，那我为什么不呢？所以我们对罪的认识呢是相当的肤浅，非常的肤浅。不是因为没有罪，而是我们的标准比较低，不是没有罪，而是我们眼睛只看到外在，很少看到内心。如果罪的教育是告诉你你要认识自己了哈，你不但是看到这个世界，你要看到你的内心，你内心里面有黑暗，而且要命的是你胜过不了这个黑暗。你知道是善的，可是你不愿意去行，你知道是恶的，你偏偏去行，你立志行善由得你，行出来由不得你。那这是我们里面的一种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当你罪的教育是帮助你认识自己，你越是认识自己，越是觉得我内心啊有问题啊，我内在有黑暗呢、我内在有一种力量我胜不过他，有一种 power 我们叫权势，对吧？有人说罪就像 gravity 一样，像那个地球的引力一样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当你只看到外在不看内心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罪啊。我们华人，我们的教育的里头对罪的认识相当相当的肤浅。你听说过吗？我们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，你们听说吗？每个人都成为尧舜啊！每个人呢，大街上所走的都是圣人，你们这些话从哪儿来的？就对人性充满着一种幻想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当时你真的认识罪的时候，明白罪的时候，你开始蒙福了，领受上帝祝福已经开始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光照见我们内心，我们是不认识我们内心的。 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罪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福气。为什么？当你真认识罪的时候，你对人性就不会有幻想。为什么过去我们中国人造出那么多的伤害？我们相信，我们幼稚的相信，我们可以搞成一个无罪的世界，人人都平等，一切都是平安，一切都是美好。因为我们太幼稚了，不知道人性内在那种幽暗，所以我们幻想我们有罪的人搞成一个无罪的世界，结果搞死了多少人，对吗？我们中国就死了几千万人，不要全世界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真的认识罪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自己也蒙福了。为什么？你敌人就少一点苛刻了，少一点论断了，多一点包容啊。当我指责他的时候，我想想，这种跟他差不多啊，对不对？我心中也有这个黑暗啊，我心中也有这种不好的欲望啊。所以你对人家就可以放任一马，宽容一点，不要苛刻指责别人，我们就少了质疑，家中多了很多的和平，对不对？家中多了好多的平安，你内心也很多的平安。当我们活在罪状不知罪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。那更要命的是什么呢？当你真正认识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我是有需要的人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多人跟他信耶稣的，传耶稣的道的时候，他说我不需要耶稣，我什么都好啊，我不需要。你不需要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的状况吗？对不对？就像一个人喝酒喝醉了，你给他喝点这个醒酒剂，他说我没醉呀，我没醉呀，他拒绝呀，对不对？其实他需要，他需要，他需要人给他唤醒。那罪就是这样，所以罪在毒化这个世界，也毒化我们的心灵，罪在分裂我们的家庭。很多人活在黑暗当中，他意识不到自己这个问题。那什么是罪呢？那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要讲的啊。如果是罪，是杀人，是放火，是奸淫，是偷盗，是伤害别人，这么肤浅的话，那圣经就可以不要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呀，这个是不是罪？当然是罪呀，当然是罪呀。但是圣经告诉你什么是罪的根源，罪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，罪背后的罪是什么，罪最深层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，罪的根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根不挖掉，没有用的。你知道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啊，特别是在网上你看到一些故事的时候，一些事件的时候，你觉得好多华人在写这个文章，在谈论一些恶性案件的时候，常常就说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呢，受过这么好的教育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？他很惊讶。为什么？在我们的华人的传统的里头，没有一种范畴帮助你理解人性的黑暗，因为我们老祖先想的太简单了，对于人性有美好的一种幻想。那有些人比方说他有了财，有了这个金钱，有了这个官位之后，他开始败坏，结果被抓住了。当然很多人都是败坏，对不对？没有抓住嘛，就抓住以后他开始忏悔，写忏悔录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讲啊，我因为有了钱，有了财，有了名，有了影响力，我变质了。我问大家有没有变质啊？根本没有变质嘛，他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嘛，只是因为金钱财富和官位让他本质怎么样还显露出来而已嘛。所以你要知道人性啊，要知道人罪啊。所以你看到在美国有些很极端的人士，他在讲什么？他对人性成一种幻想，所以他不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，只能一治一乱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爱的教育，一定要罪的教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教导孩子，教导我们自己，需要爱的教育，也要需要罪的教育。光有罪的教育没有爱的教育，那完了，那整天就是悲哀哭泣，对不对？光有爱的教育没有罪的教育，也成了一种幻想。所以今天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这个啊，一起来讲这个第三章哈。如果弟兄姐妹你不知道创世纪第三章的话，你就不了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你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很多人说十字架是2000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需要信耶稣，对不对？2000年的耶稣上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有什么罪呢？罪在哪儿呢？对吧？谁不犯一点小错啊？对不对？这第三章的问题很多。谁一条蛇还能说话？不就吃个果子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对不对？我家孩子推个果子我还跟他计较吗？那很多人我们这么想，看上帝的话语，对不对？那吃过了以后眼睛 明亮，那不是好事情吗？又何必这么大惊小怪把他赶出乐园呢？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讲这个事情是目的是什么，我们很肤浅的把故事读完，上帝透过亚当这个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，我们从什么地方堕落的，我们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，罪是什么。偷果子当然是个小罪嘛，你觉得是个小罪吗？但是天大的罪，罪在哪儿呢？那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，朋友们来分享，什么是罪，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好，我们明白了这个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为什么我唱十字架十字架永生我荣耀的时候我会流泪，没有这个十字架我没有出路。所以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哎，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必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那人将那棵树的果子好作好事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全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，并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的面。神愿你口中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这是创世纪第六讲，我们前面讲过哈，宇宙有个开始，那神是从无创造了有，生命是上帝创造的，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，我们人不同于动物，我们人有 personality， 你知道你有个位格，你能思想，你有意志，你有情感，跟动物是两个概念，对吧？那人有 morality， 人有道德，你知道是和非，你有良知，你生下来就有良知，人家骂你良知被狗吃了，你一定会 不爽不舒服，对吧？人有道德感，人知道善恶。第四，人有 spirituality， 人知道我是按照神形象造的，我需要神，我内心渴望神，他不是真神的时候，他愿意造个假神来拜，他也得拜。所以这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人，人是非常的尊贵。第二章我们讲到神造人之后把人放在伊甸园的里头，大家知道伊甸园是代表什么？一个完美，对吧？伊甸园，你看到伊甸园你就知道那是和谐，那是平安，那是爱，那是健康，那是幸福，那是喜乐，那个记号在里面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哭泣，没有疾病，没有伤害，没有猜疑，一切是完美，神所创造一切都是好的，人都是好的。所以是第二章，但是神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个尊贵的礼物，那就是自由，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棵树，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你有自由，但是有自由的限度。我是神，我是真理的标准，我是善恶的标准，我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。亚当夏娃知道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可是到第三章大事情发生，所以你不懂第三章就不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，对吗？我们的始祖犯了罪，出了大问题。所以你看看这儿讲的啊，我们先一起来思想，在伊甸园造好了之后一切都美好，你发现有一个事情，你觉得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全能的上帝众善之源，难道不知道蛇能靠近了伊甸园吗？难道他不知道蛇会靠近亚当夏娃吗？但是他没有禁止蛇进入伊甸园，没有禁止蛇靠近亚当夏娃，没有禁止蛇对亚当夏娃说话。你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做？上帝要让亚当夏娃自己做出一个选择。你说有人说蛇还能讲话吗？不是笑话吗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这个此蛇非彼蛇，对不对？这个蛇 是个被造物。蛇是不是好的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好的？好，蛇是上帝创造，是好的，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，蛇是好的。当然我很怕蛇，不是因为蛇问题，而是我心理上有了惧怕，对吧？蛇本身是好的，但是蛇的背后有个东西，我们叫什么？撒旦，叫魔鬼，他利用神的创造物来对人说话。那就是在人堕落之前也有了一次堕落，那就是天使的堕落。圣经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有魔鬼存在，有邪恶存在， evil 是存在的。你看基督怎么说的，基督说有个叫魔鬼，他原来是一个被造的天使，神给天使有绝对的自由，有一个自由，可他选择背叛上帝，带领很多的天使堕落成为魔鬼。那所以这个蛇是神的创造物，说魔鬼就利用这个被造物来引诱亚当夏娃。你看到魔鬼怎么说，是基督怎么讲这个魔鬼的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子人的父。这讲到什么？这讲到魔鬼，他是纯粹的恶，是 evil， 是邪恶。他有两大绝招，一招就是暴力，另外一招就是欺骗。魔鬼里头没有良善，魔鬼里头没有真理，所以魔鬼一讲的话一定是个欺骗的话，一种是邪恶的话。你们知道希特勒吗？希特勒据说他为什么他嚣张一段时间，他只有两大绝招，一招是什么？就是欺骗，给你洗脑，开动所有的国家机器，新的大脑，从教育到媒体都来影响你，你不听用暴力，用威胁，你必须听。这就是魔鬼的一招啊！今天你看全世界魔鬼的这个招数无处不在，说魔鬼是利用蛇来靠近亚当和夏娃。但是问题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魔鬼是怎么样来靠近亚当和夏娃的呢？他是怎么来诱惑他们的呢？你知道蛇这个字跟裸，赤身裸体那个字的原文的字根是一样的，意思就是光溜溜的，赤裸裸的。在伊甸园当中，所有的动物可能 有好多动物长毛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蛇它的鳞片会发光，就像一个中间我们这儿突然有个人没有穿衣服，那当然吸引很多人的眼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蛇出现的时候一下就吸引了亚当跟夏娃的注意力。所以蛇要靠近你，要诱惑你，它首先要吸引你的注意力，要你跟他交谈，要你对他产生兴趣，让你靠近他，跟他展开对话。这是魔鬼的第一招。那魔鬼怎么样来引诱人呢？我先把这个故事发生的事讲完，然后再告诉他神透过这个真理来告诉我们什么。你看蛇的话跟神的话之间区别在什么？神告诉你，你是按照我形象造的，你是尊贵的，你是王子，代表我在管理万有，万物都在你的面前，你管理他们，治理他们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不是神，你不是真理的标准，你不是道德的标准。我给你自由，但是有个自由的限度。所以耶和华吩咐他说，这是二章第七节，十七节上面说的，对不对？园中所有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但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了有一个结果，你肯定死。神没有戏言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可是魔鬼靠近你的时候，大家记得魔鬼是个纯粹的邪恶，对不对？他连没有真理，上帝一讲话就是真理，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光明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上帝里面没有虚假，没有黑暗，没有不义。可是魔鬼一出话一出口，你知道魔鬼的话里面绝对没有真言的。但是要命的是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可怕的魔鬼不可怕，不可怕的魔鬼才可怕。越是美丽的魔鬼越是可怕，这是要命的事情呢。他魔鬼一个非常美好的姿势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以朋友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跟你交谈，跟你讲，让你心里不设任何的防，不设防，让你跟他交谈。他就说，有人说，哎，上帝讲了吗？吃了就会死吗？不一定吧。你看他首先开始触及你的心灵， 引起你的兴趣。亚当夏娃，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，魔鬼诱惑他们是外在的一个形，外在的一种力量的诱惑他们，他们自己里面有没有问题？当然有问题嘛。他们一直想这个树上的果子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不让我吃，为什么不让我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心中始终想到的。你看夏娃怎么说，夏娃说，哦，上帝没有说啊，所有的果子不可吃，那这还好，那个脑子还清醒，那时候没糊涂，对不对？前半句话没有糊涂，后半句话就说，哦，就是园当中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。他就知道那个树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，他脑子里想到这个问题。魔鬼当然知道你的心思和意念嘛，他不知道你的心思意念，他怎么试探你，怎么诱惑你呢？对不对？就像现在你们搞媒体研究的，对吧？搞传媒的，搞广告的，传媒广告就研究你的心态呀，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儿啊，知道你贪婪占便宜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给你搞媒搞广告，那影响你啊。那撒旦当然知道人心嘛，所以撒旦对这个魔鬼啊，对这个夏娃怎么说？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不仅对夏娃说，也对亚当说，亚当夏娃同时在场。人家说牧师何以见得，整段经文的里头都是讲你们你们你们，没有讲你。亚当在场，夏娃在场，你千万不要说都是姐妹们干的坏事，我们两人没问题，你别想错了哈。所以亚当夏娃都在场，你看，所以这个魔鬼怎么说，对女人说你不会死，我们众人会说不一定死，原文可以翻成不会死。第二个告诉你，你吃了以后啊，你的眼睛会亮得很了。第三个呢，你会像神一样，知道善恶。这在告诉什么？现在在伊甸园当中有两个声音，一个是上帝的话，一个是蛇的话，一个是神的声音，一个是上帝的声音。现在人有自由，你来选择听从哪一个声音。上帝给你自由，当然给你很多的选择，对不对？如果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没有自由，没有选择了，对吗？现在有神的声音跟魔鬼的声音，听从哪一个？魔鬼里面是绝对没有真理的。魔鬼讲出这话，他言外之意是什么？我写在下面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上帝撒谎。他说你要死，我告诉你不会死的。他告诉你，上帝说你吃下去，而且你眼睛会明亮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的动机不善呐、啊，好东西不给你呀、啊，他要夺走你的快乐、啊，而且呢，上帝呢，他很自私，他不希望你像他，他要独居顶峰，不让人分享他的荣耀，所以你不要跟从这样的上帝，你要跟从我嘛，我帮助你得到你最好的东西，让你眼睛明亮，而且没有后果，不会死的，你跟从我。不要跟从这位上帝，因为他动机不善，不善良，他不让你成为神。弟兄姐妹，当魔鬼试探以后，你把神的话没有听进去，你把鬼的话听进来的时候，鬼的话一旦进来以后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你看看夏娃跟亚当，马上眼睛打开了，看到什么？看到果子好做食物啊，这肉体的欲望被搅动了，眼目的情欲被打开了，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美。就像那个婚外情的人，你看到一个人，觉得他走路怎么那么好看呢？他说话怎么那么温柔呢？那怎么有那么有气质呢？你说吗？越看就越好看，这是魔鬼在你的心中做的工作。第三个，让你有智慧啊，像神一样。邪恶在这个时候是在亚当夏娃的外面，但是你里面不是强迫你的，你愿意听从他，你因为喜悦听从他的话，你乐意听从魔鬼的话，这是亚当夏娃的问题。好，这是魔鬼的伎俩，让你不能分辨上帝和邪恶之间到底什么区别。那到底什么是罪呢？我们常常说基督福音告诉我们人有原罪，那什么是原罪呢？那这就告诉我们了，人类的根本问题在哪儿？到底吃了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亚当夏娃真的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吃下了一颗禁果，就那么重要吗？那我告诉弟兄姐妹，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儿。你看到这个世界啊，有人撒谎，撒谎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杀人？杀人背后是有原因的。贪婪，贪婪背后是有原因的。圣经是告诉你，一切可见的罪恶背后的那个根是什么地方，那个罪和罪的背后那个罪是什么，那在这儿告诉你了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神造人的时候 是出于他的爱，他召我们就是要爱我们，他否则给我们这些干什么？像我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对世界有什么贡献呢？对不对？这个世界少了我，这个世界照样运转的。这个教会没有了我，这个教会照样运转的。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因为上帝爱我，让我有气息持留活在这个世界。上帝的心意是爱我们，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你像他。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，神造你是让你像他。在新约的里头反复地告诉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像基督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让我们像基督，像他儿子的模样？神的心是让我们像他，不是成为他，而是像他。上帝告诉我，你跟从我，你就越来越像我，有我的圣洁，有我的尊严，有我的义，越来越像我。因为你是我造的，你是我的儿子和女儿，但是你要顺服我，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离开我的片刻不得停留。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神从无创造了有，对不对？创造了我们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的话，等于离开什么？就离开生命的源头啊。神就是生命本身，你离开他不就是离开生命的源头吗？对不对？你现在要听从蛇的，不听从魔鬼的。魔鬼是告诉你什么？你不要跟从上帝，你跟从我，我给你一条道路，给你一条捷径，能成为神，这才是关键的，这是关键的。神告诉你跟从他，他将来像他，没错啊。但是我给你一个捷径，你跟从我，你就像神。但是蛇是什么？蛇是被造物啊，被造物本身不是生命的本源了。你跟从一个不是生命本源的东西，那岂不是死路吗？就像你跟从马克思，他是被造的人啊，那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坟墓啊。你跟从孔夫子，他是人啊，背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他是死啊，最后的 终极就是坟墓。你跟从耶稣，他说我是生命的本源。所以亚当说，亚当选择一条跟从蛇的路，蛇的路是一种死路啊。神是生命的源头，你不选择上帝，你选择一个上帝之外的被造物，那个蛇，那不是选择死亡吗？那神是爱，他是爱的源头，你不选择这个爱，那你的爱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？你的爱就变成斤斤计较的，对不对？上帝就是善的本源，你不选择这个善，你里头哪有善呢？哪有真正的善呢？那弟兄姐妹，这是关键的关键。什么是罪背后的罪？罪背后的罪就是人选择了听从蛇不听从神，走蛇的路不走神的路，选择敬拜被造物不敬拜造物主。这才是要命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当你听从蛇的话的时候，就是告诉你，没有神，我就是神；没有真理，我就是真理的发明者；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、善恶标准，我就是善的尺度。什么是真理？我说它是真理，就是真理；方便的时候就是真理，不方便的时候它就不叫真理。我就是神了。这就是人类几千年来这么多年来反反复复上演悲剧背后的根源。人要成为神，人要成为真理的制定者，要成为善恶的标准，人为万物的尺度。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上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哦。你读懂神的话语，你可以看懂这个世界纵向背后的根源，它在哪儿？唯物主义讲通了，就是告诉你，没有神，我们人就是神；没有真理，我们想造出来的真理，我们想出来的真理，它就是真理。我们知道是真理，方便我随手拈来；不方便，拿到一边。这就是我们讲的真理。什么是道德？我们就是尺度，我们就是标准。那这是人类最背后的罪呀，弟兄姐妹。现代科技高歌猛进， 给人产生一种幻觉，我们可以成为神。现在的技术你知道那个chat 对吧，你们试过那个吗？现在多少了？ 4 了对不对？ 5、我后了。用得好造福人类，用得不好毁灭人类。人常常产生一种幻觉，蛇的声音是让你成为神，你是真理的发明者，你是道德的尺度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罪背后的罪。当你明白这个以后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搞得这么乱七八糟，因为蛇要你跟从他，让你敬拜被造物。你看现在的人是不是敬造被造物啊？我们可以拜人，我们不拜神，对不对？我们拜这个物质的世界，我们就不拜造物主。这是人里面产生了问题，根在人的里头，这是魔鬼的绝招，魔鬼的诡计得逞了。亚当和夏娃用他们的给予的自由，神给他的自由，他选择了蛇的路。蛇的路是什么路啊？一条死路啊。这为什么基督要来，说我们回来，你跟从蛇是没有出路的，因为蛇不是源头，不是生命的本源，你跟从他最后的结果就是死亡，就是这样，遭受上帝的审判。说如果你明白神的话，知道一切罪背后的罪，你就看懂这个世界有很多丑陋现象的背后，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。啊，前面有点抽象，我们后面就不会抽象了。那好了，当你上帝的话告诉他不要吃，那亚当夏娃吃下青铜蛇，吃下了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很有意思，眼睛明亮了，真的明亮了。你们说魔鬼话真不真？魔鬼的话讲的对还是不对的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魔鬼讲的话是对的，吃了以后呢，眼睛真的明亮了。如果魔鬼啊讲的话是全是谎言，你一眼就看穿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把真理跟谎言搅拌在一起喂养你，你分不清很善恶，你分不清善恶。就像进化论，如果他是绝对的荒谬，世界这么多聪明的脑袋，难道他不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吗，对不对？你微观进化你能否认吗？你不能否认吗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把真理跟谎言搅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搞不清楚了。就像进化论，于是他是科学，不如他是一种哲学，他对世界的理解是个无神的世界的理解，对不对？所以魔鬼他说你吃下去以后你的眼睛明亮，真的明亮了。问题是你明亮了之后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，圣经的这样的讲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在这儿，亚当夏娃在没有吃下这个坚果之前，他眼睛是瞎的吗？啊，不是瞎的，对不对？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造夏娃的时候说，啊，你给这动物起名，动物一个个走到他的面前。亚当如果眼睛是瞎的，怎么给动物起名呢？对不对？对吧？那亚当上帝给亚当造了一个太太妻子啊，这个妻子夏娃走到他的面前，他写那么好的情诗，如果看到地方什么都看不见，他怎么写情诗啊？对不对？不是吗？所以他在没有吃坚果，在眼睛是很明亮的，对吗？而且他看到这个伊甸园当中有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他看得见呢。那为什么说他眼睛明亮了呢？他之前不是瞎的，现在吃下去以后他眼睛明亮了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那这是肯定是另有含义在其中。第二个，他眼睛打开之后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赤身裸体了。那我告诉大家，在他没有吃坚果之前，他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吗？知道不知道？有知道有的不知道的，到底知道不知道？啊，知道。就是一个盲人知道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？知道不知道？你晚上起床的时候灯没有开，你不知道自己没穿衣服啊？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圣经在讲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小孩子哈，在2岁到3岁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中间做爸爸的、做妈妈的，可能都有这种体会。2、3岁的孩子，你给他洗澡的时候，他衣服扒光之后，他到处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到处跑？你们家有没有这个体验呢？到处跑， 他有羞耻感吗？那非常我们洗澡不敢乱跑呢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啊？那个心灵很蠢呢，对不对？我手就是手嘛，吃饭的嘛，拿东西的嘛，玩的嘛，我的脚就是走路的嘛，我的隐私部位就是上厕所的嘛。可是到了我们年龄大了以后，哎，我们知道不行啊，我们要遮一点呢，盖一点呢，为什么？你的心的里头有开始各种欲望，你要遮掩它了。两个人眼睛明亮的才知道自己赤身裸体，不是说他吃下去以后他的身体发生变化了，过去很瘦现在变得很粗，过去是很丑很美现在变得很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是内在的东西发生了，它里面产生了变化，外在环境没有变化，身体没有变化，做伊甸园没有变化，可是他内心发生了变化，他的意识发生了变化，这才是要命的东西。在没有堕落之前，亚当夏娃你知道吗？在没有堕落之前，亚当跟夏娃是赤身裸体的，他有没有怕？有没有躲？有没有遮？没有吧。那一到犯了罪之后，堕落之后，他开始怕，要躲避上帝，对不对？开始躲避上帝了，开始怕，他躲，然后呢开始拿一个东西变成裙子来遮盖自己，这说明他的里面产生了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我亲爱的弟兄，这个地方是关键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在没有堕落之前，亚当夏娃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善和恶？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不知道？啊，上帝说园中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吃了就是死。这是告诉他们善恶的标准在这儿。我说的话，你不吃就是善的，吃就是恶的。他知道善恶了，但是在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，有没有 evil 存在？有没有？那个蛇背后的魔鬼就是邪恶的源头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以亚当夏娃在没有吃下坚果之前，知道有善也有恶，知道有 evil 邪恶在那儿，但是那个邪恶是在他身体之外，在他的心门之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在他心门之外，那外在那个邪恶可以 push 他 push 他 push 他 push 他，你要选择那个吃那个果子，他也心甘情愿的听从了鬼的话，魔鬼的话，去吃了善恶树的果子，他听上魔鬼的话，这是在堕落之前发生的。那堕落之后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情形完全不一样。那个 evil 不单单是在他身体之外，那个 evil 怎么样？进入他的内心了。这才是关键，弟兄姐妹，这才是关键。换句话说，在没有堕落之前，蛇是在他身体之外。堕落之后，你听从了魔鬼的话，魔鬼就入了人的心，邪恶就进到人的心灵当中，这叫堕落。堕落，你甘愿听从蛇的声音，甘愿听从魔鬼的话，甘愿敬拜被造物，蛇就是被造物，你赶快甘愿敬拜这个，你不愿意听从神的话，因为你不信任神，你不顺服神，你也不愿意遵循他的法度。所以这个恶，这个蛇进了人的心中，所以里面产生一种幽暗的意识。从此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类就开始了遮遮掩掩的历史。有的时候我到书店去看看那个传记那一排书架哈，有的时候我要翻一翻各种名人的哈，当然现在不是名人也写传记了，对吧？网红啊也写传记，什么人都写传记了啊。那我就翻一翻，那当然都是美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他能曝光的就显示他很厉害的那个曝光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就是可以讲得出口的，那个缺点给你讲啊。他内心的东西他给你讲吗？要改起来，要演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从人堕落之后，人类开始了遮遮掩掩的历史。这是人类的悲哀呀，不是吗？过去啊，这个手是神造的，是好东西， 我们做工，我们施舍，我们来服务别人。现在这个手呢，可以打人了，可以抢东西了，那可以抓住别人的把柄了，对吧？过去我们这个嘴呢，神造嘴是好的，赞美主。除了吃饭、沟通，跟亚当沟通之夏娃沟通之外，我们可以赞美神、敬拜神。现在这个嘴呢，变成花样，各种各样的花样，可以骗人。媒体就是嘴的一个扩大，对不对？什么样的话他都有啊。人越是聪明，他犯罪就是越精细。没有人说，哎，我干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要搞死你。没有人这么说法了。狮子老虎吃你的之前，不跟你商量，不跟你上课的，吃就吃你。但是人吃人不是这样的。先给他讲得好听，我爱你呀，我关心你呀，你给我吃吧，吃了以后你就成全了。人的心子里头有的 evil， 外在的环境是一回事，它可以挤压你、诱惑你，但是你里面出了毛病啊。现在没有外在的诱惑，你也照样干那个事情啊，对不对？照样干呢。所以人类从此以后，弟兄姐妹，没有安宁的日子，因为邪恶在人心当中。有人说地球太糟糕了，我们现在移民到火星，从头开始建立一个伊甸园。你错了，你去了就把恶带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有人说，那我建立一个家庭，绝对不让邪恶进来。你在那儿，就恶在那儿。你没有办法，不是人不聪明，人聪明，可以使用人的聪明来作恶。科技好不好？好啊。可是现在犯罪厉害不厉害？厉害啊。过去我偷你的钱，我到你家去把你门窗给砸了，现在呢，我坐在家一部电脑就可以把你的钱全部搞光。当然我没有这个能力了啊，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有这个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邪恶进到人心，问题就来了。你说教育，教育能解决人内心的鬼吗？教育不了的。教育是让人犯罪越来越高明，越来越有技巧。你说政客们能解决人内心的这个邪恶吗？他自己都是邪恶，他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类根本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的心中有了一种幽暗，如果你真的睁开眼睛看自己，你就知道我的里面就是个光景了。我立志行善由得我，我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不想搞成一个共产主义，绝对美好的吗？搞死了上亿的人，什么没搞成，对不对？美国搞了200多年，应该美好吧？你现在你看它搞成什么样。当你远离上帝以后，魔鬼就在人心中掌权了，那个罪在人民控制你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撒谎啊、偷窃啊、贪污啊、谎言呢？都是从这个根出来的。因为人不敬拜造物主，人敬拜被造物，听蛇的声音不听神的声音，这才是一些罪恶背后的根呢。亚当是不是一个变质的人呢？我告诉大家，是的。亚当的名字没有出现呢，第一章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没有出现亚当的名字。那你说那不对吧？第二章第七节那儿不是讲神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嘛，对不对？他的名字叫亚当，大家还记得这个经文吗？对不对？可是那下面他的名字叫亚当，下面是有虚点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没看圣经哦，那下面有虚点的，虚点是告诉说什么？原文是没有的，意思告诉你神在鼻孔中吹了一口气，他成了 living being， 没讲他叫什么名字哦。真正的名字出现在什么地方？是在3章17节，神事先审判的时候提到这个人就叫亚当。所以当我们提到亚当的时候，亚当已经是个变质的人。为什么？蛇已经住在他的心中，恶已经进入他的心中，他的里面已经变得昏暗了。那有人说，牧师啊，你讲到现在，我们的祖宗干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 我们祖宗干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在教会好多人摸到的就问这个问题，人家亚当夏娃多少年前干的事情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姐妹，跟我们大有关系了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，对吗？亚当就好比一个树的树种，这个种子长成树苗，然后长成各种各样的枝叶，结成各样的果子，它的根源是从一个种子开始的。亚当身上有的我们都有啊，没有办法，每个人都摆脱不了亚当在我们里面的影响。你的儿女怎么能摆脱你的影响呢？你的说话，你处事为人，你的 DNA 等等，你的孩子身上都有啊。所以我们的祖先亚当堕落，选择一条蛇的路，我们后人就是在他的里面挣扎了。那我这会儿看到是什么？亚当是个变质了的人，就是堕落的人，他的里面已经开始有了幽暗，有一种犯罪的倾向。人生下来你不教他，他就知道犯罪啊。你想想我们中间，你孩子出生两三个月四五个月，到一岁两岁就开始教他，孩子啊，你要好好成为人啊，你要去善去乖啊，对人有爱。幼儿园怎么教？中学怎么教？高中怎么教？大学怎么教？结婚了之后太太也教，可是没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的里面那个根也在里面，那个邪恶进入到你的心中。这儿一幅图是讲什么呢？这是当年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，向中国人传福音，那是一两百年前，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到中国传福音。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个 PPT 啊，这些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就画一幅图，然后到街上的那个图上面呢，就跟街上人开始讲福音。那个图中间呢，就是个鬼，那周围呢有四个动物啊，孔雀、蛇、龟和这个老虎，这是它有图啊，都有图案的，我们有用图案出来。然后他就开始讲，跟人家讲福音了。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的生动啊。他说：“你看看呢，心中有鬼，鬼是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你个人心中有鬼还看得见，那还叫鬼吗？对不对？他肯定不叫鬼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说鬼精，鬼精，鬼精，是鬼精啊，鬼精是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他是鬼精啊，对不对？他心中有鬼，那鬼是要掩盖一下，对不对？看不见的。可是四周的这个动物是看得见的。”你透过这思维这个动物，你就知道他心中有鬼了。那第一个动物是什么？是孔雀。孔雀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是骄傲。你有没有到动物园去看看孔雀啊？那我们去看过孔雀，孔雀见到我们男人他是不开屏的，对不对？那见到这个女士们穿的特别漂亮的裙子，他哗就打开。他为什么？你美啊，我比你更美，对吧？我们要争强好胜，对不对？你能，我比你更能，对不对？骄傲的人是眼中不能有别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很可怕。这个骄傲从哪儿产生的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的敬畏神，你不会骄傲的。为什么？你一切的才干是从神而领受的，你这个气息，你这口气都是从神而领受的，有什么好骄傲的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神说我给你三分钟不要呼吸，停止供气，你不就没了吗？所以人的骄傲是一种非理性的，他跟人相比的时候他得出了骄傲，因为他远离了造物主，他敬拜被造物，所以他骄傲，对吗？所以骄傲的人就像孔雀一样，这种人离神很远。教会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心中那个鬼不赶出去的话，我们也会骄傲啊。身经知识越多就变得越骄傲，是不是啊？教会中也有骄傲，所以弟兄姐妹小心啊，这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它是呢是那个蛇，蛇是代表一种诡诈。你知道在伊甸园那个蛇外在是蛇，对不对？里面是什么？是魔鬼，对不对？外在跟内在是不一致的，是矛盾的。所以人愿意自我遮掩，自我化妆，对吧？心中无爱，口头有爱，对吗？这个思想就是这样的，口头说好好好，内心说哪有那回事，对不对？心中说啊，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，嘴巴说过去过去了，内心说哪里过得了啊，过不去的， 对不对？所以人有种蛇的那种东西，很弯曲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的里面的一个东西出来了。那什么叫做这个老虎呢？老虎代表是什么？怒气啊，老怒啊。老虎一发威怎么样？全身的毛怎么样都竖起来啊。很多人看平时是彬彬有礼的，知书达理，很儒雅，只要你碰他一下，全身的毛就竖起来，那种战斗的姿势很快就摆出来。这种怒气是不能碰的，家里也是如此，在教会中有的时候灵性不成熟也是这样，在社会上更是如此，是碰不得的。在家里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家那个母老虎，你别叫你们家的母老虎，你们家也有公老虎啊，你们家有没有公老虎？也有嘛，对不对？这就告诉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在那儿。你为什么这样发怒呢？你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在里面撑着你发怒呢？当然你找到很多的原因，但是仅仅是原因吗？所以里面有东西就表现出来了。那龟呢？龟是代表一种懒惰，对上帝的事无精打采，对敬拜的事无精打采，对属灵的事无精打采，对世俗的事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一种龟呀。在教会的里头，有的时候你心远离神的时候，就像个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一讲讲，哦，又讲这么长，对不对？就是，那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的心灵里头有鬼在里头啊，这就是人堕落之后那个犯罪的倾向在我们的里头，叫幽暗意识。有人说讲最不好听，讲幽暗意识，而且好听一点，一种东西在你里头在治愈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怎么能把鬼赶出去呢？人需要基督的救赎，人需要基督的救赎。所以保罗说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基督来做什么？基督来不仅说，哎，你们来跟从我，你们听着我，不仅仅而已，基督来是什么？是进到你的心中。我们传福音求人信耶稣是什么？让他接受耶稣，让神进到他的心中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信耶稣了，基督就在你的心中。如果神在你的心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哎，你身边也有四个动物啊，哎，你就像羔羊一样柔顺多了。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啊，他心里马上变得柔软下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当你觉得自己理直气壮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义得很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可能柔软了。你称为羔羊，有人说牧师你讲羔羊，人称为羔羊不是被人欺负吗？就是因为我常常像羔羊，我家来一位就欺负我，或者我公司那个人欺负我。弟兄姐妹，你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道去做，你虽然是羔羊，你身边有没有牧人呢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你的主就是你的牧人呢，你怕什么？主替你伸冤，对吧？你像羔羊一样，你心中柔和下来，对吧？那你不像羔羊，像狮子一样啊？基督就是狮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他的里头，狮子是无往而不胜的，不是吗？神在你的里头，你可以展翅上腾了，一些山山沟沟、林林洼洼，你可以飞越它了。啊，那这个可以超越它了。那还有像鸽子一样，很温顺呢、啊。驯良像鸽子，柔和、谦卑。羔羊是一种舍己，对吧？有一种舍己的精神，对不对？爱就是一种舍己。那鸽子是一种柔顺，然后像鹰一样，鹰能展翅上腾呢、啊。你看得高，你的境界比别人高，因为什么？你从基督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你跟他们争什么？他们这几十年好活，你争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有永生呢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境界不一样了。所以基督来拯救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有个东西我们拔不出来的。教育不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人里面有鬼，教育是解决不了的。政治更不要说了，科技更不要说了，它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，你心灵它没有办法了。谁能除去我们里面那个罪根呢？唯有基督，是来救我们的，是要祝福我们。信耶稣不是要 架负担在你的身上，而是要祝福你，让你里面得自由，让神住在你的里头。神就是爱的源头，你跟爱的源头相通了，神就是生命的本身，你跟生命相通了，神是义的本源，你跟义相通了。所以幸福小组讲了就讲什么，就跟这位上帝源头连接在一起，你才真正的现在有好日子过，你的永恒才有真正的喜乐。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小组给我们带诗歌好吗？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，因为我们基督是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罪恶，他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，所以我们跟随他，我们敬拜他，我们向他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再听蛇的话，我们来跟从神的道。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背负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承担我们当受的罪的咒诅，当受的审判。不但如此，你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光照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医治我们。我们本是属于你的，是魔鬼，是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背离你，至于听人的声音，却不听你的声音。可人是罪人，容人把自己当成是神，当成是真理的标准，善的标准，结果我们人类越走越困惑，要么陷入暴政，要么陷入混乱。主，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世主，唯有你能除去我们心中的黑暗，唯有你能驱逐我们内心蛇的毒气，唯有你能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彻底的更新我们。主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的教会需要你，我们的国家需要你，这个世界需要你。让一些愁苦担重担的人回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就是我们的爱，你就是我们的喜乐和平安。我们要一生一世要敬拜你，顺服你，见证你的荣美。祝福我们照着每一个人，我们有病的求主你伸出手来医治我们， 有伤痛的求你安慰我们，在最终挣扎的让我们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迷路彷徨的让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道路，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说哈利路亚，愿主得荣耀，阿们，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大家请坐。